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他在我身上的恩典。我想我今天大概分享一下，说呢，我们需要每天读上帝的话，背诵上帝的话，活在上帝的话里面。那大概这个是我过去几十年成长的一些经验。事实上，上帝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希望这个诗篇119篇里面是一个字母诗，大概希伯来文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差不多有开始，然后都谈每一句话里面，每一节里面大概都有上帝的话，他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一节是我想是实在是值得我们常常深思和写照。这个为什么要读上帝的话呢？因为一负重修了，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整天特别是有看那个电视的，电视里面常常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呢，通通是假的信息，常常是假的信息，应该是这样。那么而且呢，就像耶稣他说的，通往灭亡的道路又大又宽，走那个窄路呢特别好。窄路是耶稣基督的道路。昨天呢，我有一个学生，一个博士班的学生，他已经40几岁了，他这个有很好的机会，他有很好的机会说要到某一个更好的单位去当主管啊等等等等。那我一直鼓励他，我说呢，你也是基督徒啊，你要不要呢，就是走那个窄路，好好的思考说呢，上帝要你 一生做些什么事。那因为他有原住民的一个血统，那我说呢，我是一直鼓励他说，我们把台湾的部落社区，就是原住民跟离岛社区的医疗照护的系统把它做好。那当然他现在事实上官已经做不小了，但是还有其他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一直跟他讲说，你要他把这个事情做好。那我上一次在我们当中见证的时候呢，我就提到说呢，上帝让我有机会啊，就是没有听这个世上那个世上的声音呢，对医生来说呢，那个通常就是说呢，要叫一个医生做摇钱树啊，一直摇到死啊，那这个是很可惜的。那但是我们怎么样对抗呢？只有靠上帝的话。那我走窄路以后，我们就做职业病啊。那么上帝呢，他带领我，让我有很多的没有想到的奇妙的事啊，就是这里面讲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那我们遭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当遭遇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可以有很大的自信啊。这个自信是我没有打在这上面的，是在罗马书第8章38节到39节，就是所以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或是别的塑造之物，都不能让我们和上帝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那这些话呢，就帮助我呢，在许多的做决定和困难当中呢，我就可以做最合上帝心意的决定了。所以呢，在上个礼拜，从那个陈水扁总统那边呢，领到一个国家讲座的奖，这个要感谢的。那其实呢，在人生里面有许多的学习和挫折啊。那么这些学习和挫折呢，大概如果有上帝的话，你就能够理显如意了。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啊，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很奇妙的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自己坐牢，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知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这个话呢，给我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一句话，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实在是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啊、是这样。那我讲两个例子啊，其中一个例子是有关核能电厂的。核能电厂的事情呢，从前的政府呢是用说谎话在欺骗人民。那么两次的核四环境影响评估我都参加，我都是被邀请的委员。第一次1991年的时候，那一次呢，我心里面是非常的难过。那一次以后我就不看电视了啊，这个要感谢他，不看，本来我都要看电视新闻啊。那一次以后我不看，因为我讲的话呢，这个他帮我拍出来，但是我讲的，他看到我嘴巴动一动，他替我讲的刚好是完全相反的话。我们现在看所有的媒体都要这样小心，真的是，因为这些媒体呢，真的是他很希望歪曲的，很希望歪曲的。那么那一次呢，大概开的四次会啊，我每一次参加开会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难过。那么他第一次讲的时候呢，说：“哎，我们通过，我们第一次参加那个会的时候，我们通过说要什么样的procedure，就是程序是怎么样？这里面程序里面呢，有一个事情就是包括说呢，这个可以谈替代方案等等。在第二次开始呢，我一直要谈替代方案，不是只有我，还有其他的人。但是呢，他通通不谈。”因为为什么不谈？他说呢，这个替代方案是在可行性评估里面谈，那我们环境影响评估不必谈，也不需要谈。那这个呢是跟他原第一次开始就通过程序呢都相反的。环境影响评估是要谈替代方案。那像这些事情都很多了。那么，譬如说另外有一个事情呢，发生如今熔毁，像那个美国跟苏联都发生了。卢新龙会以后，我们台湾到底应该怎么样紧急应变？他的那个 document 他给我们的那个东西呢，大概是四本哈，四大本我都还留着，他通通没有写。那我当然起来讲说呢，我们希望你要写说卢新龙会的话，你要怎么办？但是他就说呢，不写不必，也不必看，不必写。那里面有非常虚假的事情，几乎他每一个谈说呢，为什么盖核四的？盖核四的好处的呢？几乎每一点都是虚假的。你很仔细的去探讨的时候，那我为了这个事情，我后来我就，当然我们写了很多文章，我特别在这个2000年，就民国89年12月，在那个《月旦法学杂志》刊我给诸位的今天大家看的这个文章，您如果很希望很仔细的去看，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啊，大概呢。为了要盖核四，目到从前那个政府所讲的那个话呢，大概都是假的，包括那个温室气体的事。那当然，我这个不随便讲这样的话，当然我是用我的真名真姓来写。那这个信心大的呢，像亚伯拉罕，上帝给他应许啊、在他生前没有实现啊。信心小的呢，我有一部分时间，所以那个职业病的工作是可以啊、有一些小小的成功啊，包括那个这个物质安全资料表的等等。那我再讲一个到一分钟，我把它结束啊。有一次为了职业病的事情啊、开一次会，劳保开会，那一次呢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不是正规的那个医生啊。讲他不是正规医生是真的是这样，他不是医学毕业啊，他就是退伍的军医里面啊，他们弄了一个，我们台湾常常有这一种，弄了一个叫职业病医学会。那他在那里面呢，就讲了30分钟哦，骂我的话。那我一直祷告上帝，我说呢，求上帝帮我坐在那边，坐在那边的话，他的 他的一些不好的不应该的事情就不会通过了。那我就特别喜欢说呢，这个真的是很感动，我也很喜欢，就说站起来 就走出去了，不管他了。但是呢，假定我那时候这个软弱呢成功了，那我大概就没办法阻止他一些 不正当 不好的事了。所以我也求上帝帮助我，从弟兄姊妹呢也帮我为我祷告，就是说呢，在许多开会的时候呢，真的能够是站在上主的话语上面呢，按着这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攻读上帝的话语。第一处的经文是在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在这投影片上面有。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身份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另外一次的经文在出埃及记三章七节到十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约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愿神祝福聆听他的话语又去遵循的人。这是新的一年啊，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与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邻里的渴望，邻里的渴望。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发现说好像许许多多的问题每天发生在我们的周遭，尤其做一个牧者，我会发现说遇到问题的人不是只有非基督徒才会遇到。在医院工作里面常常会接触到身体软弱心灵也软弱的人，那这些人当中有基督徒也是不例外。我们发现说基督徒也会生病，那基督徒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心灵，基督徒的心灵也是充满了有忧愁的基督徒，有整天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的基督徒，有那种虐待自己，有那种痛恨别人的基督徒。我们发现说，当他越想要在信仰当中去寻求那个心灵的平安的时候，却常常发现自己是最后不愿意放过自己的人。我们会发现说，信仰到底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它的作用是什么？我看到一些受苦的基督徒的时候，通常那个苦会累积很久才会来找牧者。那这个苦难累积很久的原因都是从哪里来的？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的一些错误对信仰的一种扭曲的看法，然后不断的去扭曲在扭曲。所以当一个已经转不过来的人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力量之大，可以把一个人扭曲到对自己的形象是这么的不健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会跟上帝讲说，为什么？ 我记得很多在学堂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个心声，就是当这些基督徒他们心灵得到一些释放的时候，他们总会问一句话说：“牧师为什么不早一点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我就问他一句话说：“如果早一点告诉你这个的时候，你会不会听？”然后他就看着我说：“不会。”早一点，我们说早知道哦，千金真的是难买早知道。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需要被医治的部分、被改变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到我们内心真正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寻求改变。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安慰过别人？当你的周围有基督徒，他在苦难当中，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安慰过别人？你看到一个痛苦的人，你会不会去安慰他？应该会吧。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的安慰是造成他的受伤更严重的？有没有？有没有常常发现说，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去安慰他，后来他反咬我一口？有没有？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约伯记？那些最热心的朋友，约伯的朋友，他们所带给约伯的是什么？更多的什么？责备，更多的要求，更多的重担。他们说：“你今天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对上帝的信心不够。”这种话好熟悉啊，很熟悉，在教会里面常会听到。你要仰望神，你今天没有得到心里没有得到释放，就是对上帝来说，你就是信心不够，然后你让主的名得到侮辱。这个帽子非常重，这个帽子真的很重。今天我在这一期当中，我有一系列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第一个主题就是在讲我们到底心灵里面我们有什么渴求，灵里的这种渴望。在这个世代里面，我用第一个标题说充塞却不充实的心灵，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被很多的事情充塞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不充实的感觉。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这个人这样还不够吗？给他这么多了还不够吗？他还要什么？”到底现代的人吃这么好，穿这么好，到底我们还要什么？只要生意人想得出来，就可以再赚你的钱，因为他知道，只要再有新的东西出来，就有人会去追。上次不是有一刻一两万块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报纸上看到，算是一两万块的什么什么鲍鱼什么，我只看到标题，然后我听说好像多久都被订光了，我不晓得哈，三小时后他好像不要几百克，一百克还是什么，哎，三小时之内被订光。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人要的是什么东西？难道那个鲍鱼值得几万块去吃它吗？我想不是。人难道真的可以为了他的名声地位可以牺牲自己过劳而死吗？到底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这种想要把自己填满的这种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想想看，是什么动力会让你想要一直填、一直填、一直填？它一定有一个动机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以为，我们每一个人以为，只要我能够把我内心的一些缺憾补足了，我从此以后就会快乐。我会以为以前我因为家里穷，所以我都被人家嘲笑，今天我如果有钱的话，别人就不可能再笑我了。其实有一些我们错误的想法，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一直累积来的，所以我们会觉得不够。今天就是因为我不够，所以我才没有被尊重。今天就是我不够，所以我所讲的没有人愿意相信我。今天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自己在做心灵的医生，我们在做我们心灵的医生，我们看到我们有了什么东西之后还是不快乐，所以我们会想说：“ 啊，我知道了，因为我还缺乏他有的，所以我要再继续追求。人在这种凄厉之中过得真的非常辛苦，一个充塞很多东西忙碌的人，但是他心灵却不充实，是现今的一个几乎是一个通病。如果我们安静下来想一想，周边的人可能你随便想一下就有这样的人，或许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够诚实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我们心跳的声音，我们会听到我们心灵的那个节奏，我们的渴望，我们想要什么东西。但是我这里第二点要提到说，渴望自由跟成长，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我们会以为说是因为我不够，所以我会想要一起去抓一起去抓，可是当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真正的渴望是什么，其实是一个自由跟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刚才在唱那一首诗歌自由的灵的时候，蛮喜欢的一首歌哈。他后来 有一个地方在讲到说，哪里有上帝的灵哪里就有自由。好，我在唱的时候我就把它 唱说这里，好，我把那哪里把它改成这里，因为我相信这个渴望是每一个受造之物的一个渴望。今天我们在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保罗他不是说置身于世外，说今天这个世界的渴望是他们的事情，他说连我们这些已经认识的，这个地方说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在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在一个受造之物的虚空之下，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置身于世外。今天如果说做一个基督徒，就可以有权利去批评别人说啊，你们好不自由。这种想法其实是一个非常扭曲的想法。我们不可能置身于世外。当我们周围的人在那边渴望得到自由、渴望得到释放的时候，我们就是身在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今天讲说，当我遇到有基督徒来到医院的寻求帮助的时候，我的想法，我从来没有用过一句话说：“你基督徒怎么还会这样子？”我们如果听过这种话的，请你记得，你要在上帝的爱里面去饶恕这样跟你说的人，因为即使是保罗本身，他也知道自己的软弱，他允许自己在软弱当中淋漓的呼求可以出来。当有一人告诉你你不能有渴望的时候，那是多悲惨的一个世界。你必须要相信你自己是完美的，你必须要相信你比别人都好，这是一个最痛苦的要求。什么样驱使我们真正得到释放，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听见、我们邻里的渴望，我们那种渴望自由、渴望得到儿子的名分、渴望我们能够成长，能够越来越接近爱我们的主。这样的一个渴望你感受到了吗？这样的渴望你依然，有人告诉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信主那么久了，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让人家知道我有渴望？有一个姐妹在我们分享的时候，有一次成长的课程在分享的时候，她信主好多年，她做一个分享，很简单。她说：“哦，在年终的时候，我们那个课程最后一次，就请大家替我分享。”他就分享说，我以前听到很多圣经的经文，在很多讲道在讲说你要脱去旧的，要穿上新的，所以要不断的更新，对不对？他说他在这个教会的成长过程中，他才发最近才发现说，原来他以前没有什么好脱的，我是裸体的。我信主这么久，我根本从来没有认真过，我哪有什么旧的可以脱呢？原来我是国王的新衣，我以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是国王的新衣。我只是讲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却没有任何的认真在这个当中有什么旧的好脱，他就这么坦白在讲。我们大家听得都很感动，因为他有勇气讲出来。 在一个圣灵的带领的气氛当中，真的是上帝的灵在那里，那你就有自由。因为在那个地方，你就会看见说，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是没问题的，你不需要在那边解释，你不需要在那边掩饰，因为在那个地方，上帝很清楚。所以当他看到圣灵的光照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感觉讲出来：我就像一个裸体的新生儿一样，我现在开始在学习。所以每一件事情对他都很新奇，好新奇，他就这样学习。信主二三十年的一个姐妹，她看到她邻里的状况。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要看到自己邻里的那种渴望，并不困难。如果我们够诚实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如果我们允许当别人在分享的时候，那一种的感动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内心在渴望什么，真正的渴望。这样的一个渴望会带领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在第三点也讲到，上帝能够听见，能够听见每一个心灵的渴望。在出埃及记里面，当这些以色列人在受苦的时候，当他们长久在被奴隶的状况当中，他们的哀嚎上帝都听见。所以在那段的经文当中，第三章这段经文说，他用了几个动词哈，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怎么样看见了他们因受诸公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怎么样听见了，我原知道你们的痛苦，我知道你们的痛苦，我怎么样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怎么样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动词，我知道，好，我看见，我听见，我下来，我要领他们出来，我要领他们出来，我要救他们脱离。上帝不是不晓得我们的苦，刚才有在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即使看不见基督与我们同在，他还是在我们的旁边等候。那种等待，那种耐心的等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耐心等候主，可是我觉得这个功课我们要从哪里学习，要从我们的基督学习，因为他耐心等候我们，耐心等候我们，他要我们的每一个心声他都听见，我们每一个受苦他都看见，他要下来救我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他要把我们从绝望之地领出来。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不会是没有代价的，不会是没有苦难的，但是我蛮希望大家弟兄姐妹可以来到主面前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是你邻里的呼求不要以为没有人听见。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说，我长期下来我不再有希望，是因为我的声音没有人听见，没有人真正听见我内心的呐喊。我只要一讲出来别人就教训我，我只要一讲出来别人就否定我，劝我，没有一个人真正听到我哀嚎的声音背后的那种渴望。当日子一久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放弃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还有没有这样的心来做呼求的动作？你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你内心最深的需要向主敞开？或者是你会觉得说，这个讲再怎么讲也没有人有办法，没有人可以理解，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我。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她的先生哈，就打电话跟我联络说，这个姐妹哈，她已经他们已经结婚大概二十年，可是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姊妹常常受到一些困扰，睡眠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每一天都大概睡一个多小时，一年，拖了一年。当他寻求的帮助的时候，在跟他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在听的时候， 我听到好多好多他的故事。在那个听见他的故事的背后，我更深的去感受到他灵里的那种希望、需求、那种渴望、那种破碎。这种要听见一个在叙述一个故事的背后的那种痛，一个故事背后的那种渴望，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想法？我们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很多人都是要去劝。在那个二十几年的婚姻当中，先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劝他。他说：“这个基督徒，你就原谅嘛，你就饶恕嘛。”结果那个太太一直觉得我的声音一直没有被听见，越来越生病。到后来，那整个过去的事件，整个都回过来一直攻击他。他灵里的那种破碎跟渴望，一直没有人支持，没有人听见。这个先生好不好？好得不得了！告诉各位，我跟他在谈话的时候，我会用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是绝对是标准的先生，煮饭、洗地、拖地、洗衣服，什么都来，然后对太太温柔体贴。可是为什么这个太太得不到释放？因为他的声音没有被听见，他的声音没有被听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以为找到一个好的人，他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不见得。我们一定要先来到主的面前，他要听到我们的声音。当你的声音被听见的时候，就是你得到自由的第一步。最后我简单的再讲一个昨天的第发生的事情。昨天在家里面接待一位，也是一个姐妹哈，她他来跟我分享一件事情。那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也是精神很疲累哈，有点感冒，我其实有一点感冒。在面对一个姐妹她需要分享的时候，我本来跟上帝讲说，你要给我有那样的体力可以倾听哈，因为当你没有那个体力去听别人的声音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听到他的渴望。所以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姐妹。他一直问我一个问题，我这个人是不是出生就是有问题的？他是一个，只要他身边一在的时候，他就是会紧张，会害怕，会没办法控制。可是他只要跟旁人在一起，他很会关心人。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就是我出生，我的个性，我先生说我出生了就有问题啊。”可是我听他的。整个过程在叙述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善良、上帝非常爱的一个姐妹，但是在一个非常情绪控制很不好的先生的这种长期婚姻关系之下，她已经失去那个自由，甚至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生的个性就有问题。她一直跟我讲说：“牧师，我是不是有问题？”可是我听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什么？我就原原本本跟他讲说，上帝是很爱你的，因为在跟你 看你的服事，看你平常跟人的关系，你是非常有上帝的恩膏在你的身上。但是你在面对这个先生的关系上面，你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你要看到你的受伤，你要看到你在那个灵里面你的渴望是什么，你要跟上帝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曾经不喜欢过自己，或是怀疑过自己。我的深信，在我的信仰里面，我深深的确信，在每一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我深信一件事情是：上帝没有创造不好的。上帝看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看为美好。今天不管什么因素造成你不喜欢自己，可是你内心那个最深最深的渴望，一定要带到人面前，因为那个是。许多加诸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伤害，让你产生的扭曲。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自己内心的渴望，愿不愿意带到主的面前，是我们可以做决定。牧师邀请各位，可以把你最深的渴望带到主的面前。诗歌通常是一个很好可以接近 上帝的一个东西。那这首诗歌是我觉得在我们向主呼求的时候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诗歌。他这样说，求你主，求你查看我，求你试验我，求你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主求你转向我，联系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主求你赦免我，看顾我，因为我的罪行重大。求你保护我，搭救我，因为我永远投靠你。在主的面前勇敢地向他呼求，不管你是第几次来教会，第一次也没有关系。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我跟他讲说，你相信上帝不是要说服你相信上帝，我要带领你经验上帝的同在。如果你愿意从心里面来向他呼求，上帝是个灵，他会进到你的里面，进到你灵最深的深处，你会知道有上帝。我们来一起用这首诗歌，不管你跟上帝关系过去怎么样，我们来向他呼求。
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主，求你转向我，认识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求你赦免我，看顾我，因为我的罪极重大。主，求你保护我，搭救我，因为我永远投靠你。主，恳求你引导我，叫醒我，一次拯救我的伤。主，恳求你医治我，保守我，我终日等候仰望你。
主，求你查看我，真的是这样子，没有人可以鉴察我们的心，只有我们的主可以鉴察我们的心。只有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敞开心的时候，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掩饰。当我们有把这些东西都拿掉的时候，心灵的呼求，心灵的渴望自然就会浮现出来。我不晓得你们现在浮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渴望。求主帮助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你内心最深的渴望会浮现出来。我真的像上帝这样呼求，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只要你愿意，他会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渴望浮现出来，最深最深的渴望，我们要在那个地方遇见我们的主。
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主，求你转向我，联系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主，求你赦免我，看顾我，因为我的罪极重大。主，求你保护我，搭救我，因为我永远投靠你。主，恳求你引导我，教训我，不是拯救我的神。主，恳求你赐我，保守我，我终日等候仰望你。
主，恳求你
不敢受别人打我教训我，不是拯救我的生，不敢受别人是我保守我，我终日等候仰望你。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起立？当我们唱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就唱一次，最后一次。然后我要做祝福的祷告。好，真的，我会愿意大家一起跟我同心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不是为了别人，不要一直想说啊，对了，我家的谁谁谁谁谁谁是需要这样子的，主恳求你是我。恳求你，我需要，我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我要为各位祝福。我们来唱这个最后一个唱一次。
不求你打伤我，试验我，考验我的肺腑心肠。不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不求你赦免我，爱护我，因为我的罪极重大。不求你保护我，搭救我，因为我永远投靠你。不肯受怜悯到我，教训我，你是拯救我的神。不肯受怜悯是我我终于等候仰望你。
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唱出我们内心最深的需求，我们的灵向你呼求，我们的渴望浮现在你的面前。我们平常我们是掩饰得很好，平常我们装作没有事，但是你知道我们是孤苦无依的。许多时候我们在阴暗的角落当中，我们的生命在呐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不同，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再怎么好，我们都有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缺乏。主，在你面前，我们这一群受召的儿女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世间上许多的瑕疵，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在呐喊。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帮助，主啊，求你先医治我们，求你先带领我们出埃及。让我们能够因为得到这样的一个自由，可以带领更多更多的人来走这条路。主啊，我们的呼求你看，你听见我们的呐喊，我们的受苦你看见。主，你要下来，你要下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要领我们出埃及。主啊，这是何等的美好！因为你要亲自做我们的主，你要亲自做我们的牧者，你要带领我们走这一条路，让我们不再孤单，让我们不再害怕。你在这个漫漫的黑夜当中，我们醒过来，我们看见你的光来带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每一个人的呼求。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要一步一步的 带领我们走出我们受困之地，你要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内心最深最深的渴望得到满足。主，世上许多的追寻不能满足的，你的爱要填满它。主，求你来，因为你的灵在这里，我们这里就有自由。谢谢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也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带着主的爱跟祝福满满从这里出去，进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当中，宣告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重新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感谢主。